第120回，苏联方引荐刘香庙，齐天僧预约赵军门。话说，画师正与苏联方谈得密切，忽听云板怪响，只见一个家人带同一位太监进来。那太监一见画师，便上前请了个安，说道：“咱们奉国太面谕，说武王爷今日早晨已经进宫，选国舅爷到慈宁宫去谈一会儿呢。”又关照咱们说道：“就请国舅爷去呢，不要耽搁吧。”徐国舅在套房听说，正要往外来问问消息，见那太监如飞的已走了。国舅随即更衣预备进宫，画师在旁指着苏联方道：“那是已蒙苏联方师傅允许了，他说还有一个道友可以帮同出力，你看如何办理？”国舅道：“我也略听见你们所说的话，就照这样说法吧。但是务要8月14尽快赶到，在我处聚齐。”苏联方听毕，忙站起身来，用手指掐了一掐日期，说道：“就是了，断然不得误事，请国舅老爷放心吧。”徐国舅匆匆出房，官会备马进宫。苏联方也向画师告辞。画师道：“师父到此，还未吃点饮食，稍停一息，叫厨下去办，吃点素斋再走吧。”苏联方道：“本当领情，乃正是期限甚近，小尼就此便要动身了。后大事已定，吃他一个太平宴，这才真正快乐呢。”说着摇着那手中折扇，说了一声：“再会吧。”画师送出厅门，转身入内。迎面刚刚徐燕走近，说声：“母亲，这个妖尼来做什么？”画师把他叫至僻处，一长一短说了一遍。徐燕道：“这叫做理会事情的成功，就有这些凑趣的招子了。”画师也觉得十分得意，缓步回入内室不提。且言祭奠僧在如意馆，次日一早起身，吩咐陈亮、雷鸣、杨奎道：“你们不可散脚，俺大约晚间才得回来。”但见他两手挖了半晌岩石，提步向外边如飞的走了。但眼济公出了如意馆，心中十分诧异，怎么今日这路上人山人海，车来马去，连那些肩挑布担做买卖的人也多着若干，倒也不解是个什么缘故。忽然掉头朝旁边一望，见一般灯店里柜台上摆着各样的花灯，上面均提着庆贺中秋四字，猛然拍手道：“俺糊涂了，怎么连中秋的日子都忘掉了？”哪知济公双手一拍，刚刚旁边一匹马经过，马上坐着一人，抱着一位6、7岁的小孩子，孩子手中拿着一盏禅宫折桂的琉璃灯，斜托在马凳旁边，却被济公左手一捂，那孩子手上灯柄一松，把一盏灯抛得很远，又被这收不住缰的马近前就是几脚，那孩子在马上喊道：“不好了，灯落掉了。”说得迟来得快，马上坐的那位早已看清楚，便一手夹定孩子跳下马来，一把就将济公抓住，说道：“你跑路就跑路，捂手做什么？现今灯被你打坏了，要你赔呢。”济公翻着眼把这人估量了半天，本要发作几句就此脱身，忽想到这件事同案正事上很有点关合，且把他当个路引子甚好，心中想定，应说道：“你不要坐急，这盏灯也不过值了2吊大钱，但我身边分文俱无，我同你到你主人处消差便了。”那人道：“很好。”只见那人又说道：“和尚，不行啊，你光头光脑，没有一点抓手，我的马又走得快，多分是要逃走的呢。”济公道：“你不必忧虑。”随手在袖中掏出一件簇新的千佛衣，说道：“这件衣服总不止值10盏灯价钱，你拿去做个丫头先走，我马上到你主人处料理便了。”那人道：“使得。”一手接了千佛衣，仍然抱着小孩子跨上了马，款断而去。看官，你道这人是谁？就是那提督赵公胜的家人，手上抱的就是赵公子。济公正要见赵提督有大事商量，苦于一面不识，正在踌躇，恰刚刚有此机会，所以就着他做个引子。闲话休提，且言那人拿着千佛衣抱着公子到了湖边，上了渡船，渡过湖去，来至大营。那公子一溜烟地哭进了营，见了赵公闹个不了， 说的好好一盏灯被个走路的和尚打坏了，赵公不解何故，家人随走上前来一一禀明，说毕就把那千佛衣送上。赵公一看，但见那衣领上盘着两条金龙，中有御赐两字，心中暗道，前日听说太后赐了一件千佛衣把济公上僧的，大约是遇见圣僧了。赵公心里想着，但见那小公子在旁边闹个不了，赵公忙唤家人道，你重去取两吊大钱，还带他去买吧。家人带着公子才到账房去取钱，但见那和尚同一门军进营来了，家人也不搭话，取了钱就往外走。济公进了中军，但见赵公胜手中拿着千佛衣，刚要入内，转身见一和尚进来，便把手中之衣丢下，也不待门军回话，就连忙降阶相迎，说道，圣僧光顾，有失远迎，望起恕罪。济公拍手的笑个不住，说道，僧人不用迎了，留点精神，明日迎圣驾师了。说完又笑个不住，公胜不明隐语，知道他是疯疯癫癫惯的，连忙让进中厅。济公也不千里，就在东边一张椅子上坐下，忽见一个军官送上一碗茶来，济公一见，把两眉皱在一起，就同看见一碗药的样子，嘴里乱嚷道，不必了，拿酒来吧。公胜见他如此，心中觉得好笑，但是平日却听人说过，也晓得他的道理，并不敢丝毫忽略，就连忙关会道，快到厨房拿几样下酒的菜，多多的拿些酒来。不上一刻，酒菜杯筷通通拿到，就在旁边桌上摆得齐齐整整。济公调转身来，也不谦恭一字半句，就朝上面坐下，一手拿着酒壶，一手端着酒杯，就先把个例行杯接二连三地喝了几杯，然后把嘴一抹。此时公胜已在对面坐了，济公便开口道，你这酒却是汾州高粱，倒得按喉咙里面，怪能沙哑。不瞒大人说，自从到了都城，这绍兴酒把俺简直的灌昏了，到晚来这肚皮就同得了膨胀病一样，俺总以为要出宫，哪知到了茅厕上，震得屁眼怪痛的，一点屎没有，反转前面靠了一场尿，那一个湿湿皮皮肚子里面一下子妖魔古怪，可喜皆从变异门走了。你看可奇怪是不奇怪？公胜听他说的这些浑话，也只得唯唯否否，随即便拿过壶来又斟了一杯酒，说道，是才家人路间买灯，多多得罪。济公听说，又忙引语说道，请问大人，这个灯可是明日夜间办了迎接万岁的吗？公胜以为太后深沉，济公误会了意，就随便搭了一句不喘，但见济公拍手又笑道，妙啊妙啊，这才是一位保国的忠臣呢。说罢端起酒杯又是一喝，当下济公在湖西营吃了个酒醉摇宝，自见外面已到五排巷后，心里还有要事，便起身向赵公告辞，顺手在怀里掏出一个剑贴来，交代公胜道，明日夜间亥正三刻，不可着三军睡觉，有件大事要办，到那时你再拆开剑贴细观，照样行事，不可开早了，恐怕天机泄露，就有大祸临身。说毕往外就走，公胜忙喊道，圣僧请把千佛衣带去吧。济公举手道，千佛衣我已取来了。公胜掉头去看千佛衣，果然不在远处，转眼再看圣僧，也不知何处去了，心中暗暗称奇，忙将剑帖放好，暂且按下不提。却说徐国舅到得慈宁宫，见了太后并武贤王，见礼已毕，就在旁边坐下。太后近日与往日不同，但见笑逐颜开，四面照察了一会儿，便问国舅道，那是安排的如何了？国舅道，注视其备，专候日期。只见武贤王走至面前，低低说道，不可造次，总以谨慎为主。国舅忙应声道，我先预付一个尊称对陛下讲吧，该应鸿福齐天，现今不料着得了几个帮手，就此便把苏联方照应宫外，刘香庙照应午门的话说了一遍，又把话事允他把大成庙做酬谢的话一一说明。武贤王也自暗喜，忽见周选士在旁插嘴道，咱想大事成功， 老国舅固然是左命之勋，封赏自不必说了，就是尼僧道士还有一座大乘庙做酬谢，独咱奴婢量情是一点好处没有，想来实在不大上算。单标武贤王自幼在宫，就同周选士有点不干不净，此时见周选士这样说法，便道：你不必多愁，到那时候我自有安排你的位儿。说着朝周选士微微一笑，但见那周选士忽然脸上飞翅的起来，老大不甚过意，只得信口直舞道：位儿呢？怕的是排位呢？看官，你看这周选士无意说的这些冷口话，也就算说到坏时辰上了，此事后话未便多言。国舅见武贤王所说之言，知各事他母子均已贯通过了，料想无甚话说，见至此地现在要算是嫌疑的地方，也不便多留时刻，当即起身告辞，进回国舅府。走进内室，就把宫中各事情对话事说了一遍。光阴一过，匆匆也到了8月14日。一早起来，话事对国舅道：我今日一间得了遗诏，不知主何吉凶。国舅道：夫人有何佳兆，请说来我参详参详。话事道：昨日我上床睡觉，偏偏的翻来覆去，许久睡不着，心里一件一件的事想个不了，听得更鼓已敲2更4点，这才缓缓睡去，觉到在一花园顶后一层开了满街的芙蓉花，前面有一排桃花树挡住，桃树迎面两只通红的桃子，后面一只碧绿的桃子，我心里想着采芙蓉花，刚一升上花台，脚立不住，连忙用手攀住桃树，恰巧的把这两个红桃牵动，均皆落下，我一下就惊醒了，听更鼓正打3更3点，你看此梦主何吉凶？国舅道：不必问了，必主大吉大利，芙蓉花荣华也，桃子者子也，此必主徐森徐新两儿有非常荣华富贵，大约也合着那件事上。看官，你道徐国舅想这梦是想喘吗？我待他想想一点不喘，但是他只晓得往好处想，其实梦中的意思是因他们想荣华富贵，不料丧了良子，即到后来方得明白，无怪他们朝好处想去，欢天喜地的整个做梦一般。闲话休提，这日徐国舅夫妇心中第一件事是专盼苏联方的回信，哪知早点之后，中饭之后望到晚饭，哪里有个苏联方到来，连影子都没一个。加之画室一早起身就吩咐大厨房办了两桌素斋，匡月至迟，仅一上月色总可以到来，匡料一直到了晚膳以后，又过了半晌，大家都要睡觉，也只得吩咐府门关上。但听国舅说道：早点安息吧，明日还要另行接取旁人，谅这些出家人大帅口是心非，也不晓得又往何处念倒头经去了，我劝你不必发痴了。话事道：照这说来，这个秃贼反转误了大事于我们，到后日新君登位之后广行上谕，吾要把这秃贼拿来上他的木驴，以息我心头之恨。话事正在发呕，只听房外一派脚步声响，定睛一看，见走进3-4个夜巡的家人，手拿诸葛灯说道：禀大人夫人，外面有一人敲门，听得却是女子声音。话事一听，又惊又喜，不知来的果是苏联方否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